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9月18号到9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电子显微镜揭示人类并非是猴子变的。达尔文的人从猴子进化的理论只是一种假设，人到底是不是猴子变的，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现在翻开达尔文曾经说过的话就会大吃一惊，别瞎折腾了，人家达尔文自己已经有了结论。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生物对他来说好比是黑匣子，他完全不明白生物在分子层面的精密组织，以为细胞非常简单，很容易从无生命的物质演化而来。对于推算出来的结论，达尔文本人也不是底气十足，所以他才说，如果可以证明有任何复杂器官不可能通过无数持续微小的改变形成的话，我的理论将绝对失败。90年代中期，电子显微镜及生化技术的发展让科学家们在镜头下看到了生命的基本单元细胞是那么复杂而不可思议，用肉眼就能证明达尔文理论的失败。这当然不是达尔文的错，他那个时代没有电子显微镜，生化技术也不够发达。如果他能活到90年代，他自己就会站出来说，对不起，我那套理论纯粹误导世界，请赶快抛弃它。贝西教授替达尔文纠错。帮达尔文纠正这个大错误的是一位美国生化专家贝西。贝西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里海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他在1996年出版了震撼世界科学界的著作《达尔文的黑匣子》。贝西教授说，面对现代生物化学所揭示出来的极为复杂的细胞结构，科学界似乎完全瘫痪了。无论在哈佛大学、国家卫生院或美国科学院，甚至在一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详细讲明像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化系统是如何以达尔文的进化方式演变而来的。贝西说，当细胞以如此复杂的结构组合在一起时，这绝不是偶然中能发生的。即使一个单细胞，其结构也极为复杂，犹如一个小型的大都市一般。针对达尔文的推算性进化论，贝西用充分的有证据的科学试验予以推翻。贝西解释说，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概念，亦即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系统，若缺少任何一部分，这系统就会失去原有功能，那么这系统就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肉眼可以观看到极其复杂的单细胞。贝西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生物对他来说好比是黑匣子，他完全不明白生物在分子层面的精密组织，以为细胞非常简单，很容易从无生命的物质演化而来。但今天这个黑匣子已经被打开，科学家已了解到了多种生命功能的化学机制，其中所牵涉的生化过程极其复杂。贝西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细胞中复杂的生化系统，他所举的第一个例证是人的眼睛在各种外界条件下的自我调整。试验证明，人眼睛的瞳孔有如照相机快门，无论在阳光照耀下或在黑夜里，都能让足量的光线进入眼球。水晶体表面能自动改变光密度、调整色差等，这些复杂的机制连那些自认为熟识眼睛结构的人都惊叹不已。贝西表示，如果你想在生物化学的文献中找科学论文来解释生化系统如何一步步渐渐进化而来，你会非常吃惊，因为一篇也没有。他还说，绝大多数生化科学家在日常研究中完全与进化论脱节。达尔文主义其实只是一种哲学理论基础而已，因此进化论是研究生命发展的真正障碍。达尔文有充足的理由求得现代人的原谅，因为他那个年代电子显微镜还没有问世，生化技术也几乎谈不到。再说，幻想、推算、假设任何东西，那是个人爱好， 至于别人愿意信还是不信，那就是别人的事了。问题在于1996年贝西就打开了达尔文的黑匣子，如今全世界至少有15种文字的译本，而且达尔文的黑匣子面世第一年就印发了17版，销售超过45000册，第四年仍超过20000册。那么到了现在，为什么相当相当多的人依然认为自己是猴子进化来的呢？这究竟是谁的错？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中秋来临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感谢救度之恩。大法弟子表示，要做好3件事：正念正行，精进不停，真正配合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负师恩。山东青岛胶州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节日快乐，表示会倍加珍惜师尊给予的救度众生的神圣机缘，更加勇猛精进，做好3件事，谨记师尊教诲，一定修好自己，不辜负众生的期盼，不辜负师尊的浩荡佛恩，慈悲苦度。弟子对师尊唯有永恒的感恩与祝福。现役军人恭祝慈悲伟大的李大师中秋快乐，并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伟大的李大师，感谢您在这乱世中给了我们得救的机会，是您的法轮功弟子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真相，才让我们从邪党的谎言中清醒了过来。您的弟子像一个个圣洁的天使，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福音带到了世间每一个角落，所到之处人民觉醒，灵魂复苏，明白了真相的生命拥有了美好的未来。李大师的恩德我们无法回报，我们一定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西安咸阳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在这正法时期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弟子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以法为师，时时刻刻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听从师尊的教导，多学法，做好3件事，走正走好师尊给弟子安排好的正法修炼之路，恭迎法阵人间的到来，跟师尊返回自己美丽的家园。花生甘州，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作者荣华。对一轮明月挂中天，清辉照尘寰，感师恩浩荡，佛光无际，泪洒轩辕。岁岁中秋佳节，望眼盼团圆，举目长天镜，浩渺星繁，跪拜磕头合十，敬师尊法相，思念连连。 以征途坎坷，誓愿稳如磐。看今朝红势巨变，挽狂澜西众共回天。红为敬，普天同贺，法正坤前。中旅双调，最高歌带过殿前欢，中秋感怀。作者文霞。素娥玉兔香花，菊燕金风露华。二十风雨冬春夏，同沐慈威大法。浪淘沙，腥风血雨战奇葩。金轮璀璨天图画，红雨红霞。轻盈舞白沙，现世传神话。白日飞去人惊诧，主佛洪恩浩荡，法徒热泪天涯。中秋祭师尊，恭祝伟大的师尊2013中秋节快乐。作者李悟。八月中秋至，明月照中原，举头星空旷，感慨生万千。师尊传大法，度徒苦且艰，整事担重业，操劳两鬓斑。弟子何以报，感恩热泪山。三拜一炷香，九叩祝师安。明月照徒心，清辉祭徒颜。弟子更精进，兑现史前愿。祝师正法路，金刚何惧难。三世奉师主，法名路不偏。节前多救人，出凡成渡船。法正人间日，无愧随师还。月夜感怀，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作者一周。几许光阴又今宵，秋风吹片桂香飘。独望明月思极远，飞月银波碧海遥。念生师尊中秋好，为救苍生您操劳。弟子有幸随师走，不惧群魔旧世消。一朝法正天地久，拜物烂鬼无可逃。还与齐颂真善忍，主佛洪恩万世高。鹊桥仙，中秋如意。作者万古缘。白云拱月，金星亮晓，湿度无边苍宇。中秋如意待春来，普天庆佛光万缕。琼高有度，恩宏无量，书雁飘扬传语。法轮常转耀心空，更精进功成归旅。祝师尊中秋节快乐。
法轮功学员参加澳洲花节大游行。2013年9月21日，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在澳洲昆省花园城市图恩巴举行的盛大花节大游行。此活动从1949年延续至今，已有64届，是澳洲及整个南半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社区游行。今年共有92个社团参加，观众达10多万人。法轮功的队伍格外醒目，有天国乐团、功法展示、舞龙、唐装仙韵、腰鼓队等方阵，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掌声与喝彩声连连不断。观众中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学生和游客，当他们看到法轮功队伍时，立刻举起相机或录像机拍下了珍贵的镜头，并向学员们热情挥手致意，有的还大声欢呼：“法轮功好，你们好，法轮大法好。”前些年在大陆同胞脸上看到的那种震惊、疑惑不解或冷漠的表情早已荡然无存。沿途共设有7处解说台，设有高音喇叭，解说员热情地向观众逐个介绍参加的团体。当介绍到法轮功队列时，他们大声解说道：“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参加我们的花节大游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法轮功。法轮功是历史悠久的修炼方式，基于真善忍，使无数修炼者身心受益。真善忍，多么美好的理念，我们太喜欢这3个字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绝对需要的。法轮大法好。” 整个游行过程气氛热烈感人，可以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正在深深植入广大民众的心田。
U N 人权大会曝光中共火灾罪，各国震撼，中共脚场失败。全球2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9月9日至9月2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法轮功人权代表陈时仲博士应邀做专题发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副主席 Arada Shamed 女士主持的9月19日国际人权讨论会上，提出了对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要求联合国对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火灾事件做彻底调查和阻止。由于火灾器官触及中共最核心秘密和神经，中共代表多次打断指控发言。美、英、法、意、瑞典、瑞士、捷克等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对中共做法不满，纷纷在大会上公开讲话，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当天主持大会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副主席 Arada Shamed 女士总结陈词，要求法轮功人权代表完成所有发言。捷克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表示，陈时仲提出对中共火灾器官指控的专题演讲当天最受关注，最受欢迎。这是自2006年3月《大纪元时报》首次曝光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以来，第三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正式公开提出中共火灾器官的指控。2011年9月18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拉瑟瑞女士主持的9月1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全球大纪元总编辑国军女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首席代表帕克博士提出了对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国际各国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代表对此信息表示震惊。法轮功人权代表陈时仲博士表示，非暴力跨国和跨党派激进党敦促人权理事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迫害，迫害导致大量人数的死亡，这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危机之一。同时，中共涉嫌系统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构成了违反人类良知的主要罪行。好几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曾多次要求中共政府解释其突然增加的人体器官的来源，而这正与其对法轮功的迫害相吻合。陈时仲说，这些特别报告员也一再要求中共政府解释中国的医院是如何提供用于器官移植手术的已配型器官。中共没有解释这些问题并不出人意料。中国医院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完成数百个器官的组织配型，而其他所有国家都知道，按照应有的道德准则，在这么短时间内找到无论在生物学还是医学上都可行的供体器官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陈时仲强调，我们相信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必须明确，没有得到供体者的正当和自愿的认可而摘取器官是一种挑战人类底线的犯罪行为，应该要求对此事彻底调查。我们还呼吁联合国去调查有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系统性使用神经破坏药物的相关报道。多年来，此类案件的报告已有数千例，这与使用生化武器有相似之处。我们进一步敦促推广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的独立专家们去调查那些曾被报道过的用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数百个洗脑中心。
大面积烧伤不治而愈。我是95年7月喜得大法的，我想把自己修炼刚几个月时就经历的一次生死磨难写出来，以证实修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伟大和慈悲。在95年腊月20晚上7点钟左右，我在卫生间放了一大盆水洗澡，在澡盆边又放了一火盆，燃烧着木炭火，背部对着火盆。当时家里只我一个人，丈夫去单位开会了。洗澡过程当中，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人朝我胸部位置猛击一掌，我一下子失去知觉，昏倒在火盆上，整个右手手臂阴面直至手肘部位完全搁在火上烧着。当时我心中却很清醒，想用力爬起来， 周身却无丝毫的力气，失去知觉，不能动弹，想喊又发不出声，而且在我眼前显现出自己被熊熊大火包围焚烧。当我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心里突然想到自己还要修大法，于是心想师父救我。这一念发出以后，就恢复了一些知觉，朦胧中看到一位白胡子道人用手中的尘佛往我身上一扫，一股吸力把我身体吸起，离开了火盆，我便顺势用手抓住澡盆边缘，用力爬了起来。回头一看，整个右手臂阴面被火烧得面目皆非，肌肉都烧坏了，连骨头都看得见，整个卫生间里都是浓烟罩着，肉被烧焦，散发出刺鼻的狐臭味。当时被烧时和爬起来时是一点疼痛感都没有，而炭火块不死心，在我爬起时能粘在右手背上和右臀部位烧，把肉皮烧成了深黄色。我赶紧用左手打掉炭块，发现烧伤处沾满了炭灰，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让我把澡洗完，衣服穿好以后，我该承受什么我承受。于是我把伤处所粘的炭灰用清水洗掉，洗完澡后一出卫生间的门，就感到胸闷作呕，不断呕吐出很多暗黑色的水，连苦胆水都呕出来了，烧伤部位也很快起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破了又起，起了又破，伤处也开始剧痛起来，真是痛彻心肺，深入骨髓，头晕目眩。我一路扶着墙壁桌椅摸爬到床上躺下，把痰盂放在床边，时不时的呕吐，水泡破后的水伴着血水流了近半痰盂。在晚上九点多钟，丈夫才回家，看到这个情景惊呆了，很是担心害怕，想让我上医院。我说别怕，有师父管，没事的，你真为我好，就给我读转法轮。那个时候他也修炼了大法，听我这样讲没再说什么。在我疼痛难忍的时候，他就给我读法，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一痛醒他也醒来，又给我读法。为了不影响他第二天上班，在痛醒时我克制着不呻吟，在心里背诵论语，就这样承受了最难熬的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犹如三年的漫长，到第四天时疼痛感才减轻。为了不把注意力放在疼痛上，我在第四天早上就穿上很宽大的衣裤，把内衣袖挽过伤处到大臂，外衣就披着，臀部伤处用面巾纸隔着裤子，像平常一样就去开门营业售货。也就从这天起，不到两天的时间，手背和臀部处的烧伤部位很快干巴结渴好了。之后的一天晚上似睡非睡中，听见几个人在讨论关于我右手臂伤处怎么样长肉合适，有的说从手臂伤处中心向伤处的边缘长肉好，讨论到最后决定了让肉从伤处最边缘部位向伤处的中心部位长肉，而我整个右手臂伤处也真的是从伤处四周的最边缘慢慢的干巴结壳长新肉，一圈一圈的往伤处中心收缩，四个多月时间就彻底好了，手没有残废，而且长出的新肉新皮肤平整，只有很平整的疤痕而已。从烧伤到完全恢复没采取任何措施，没花一分钱，随其自然的不治而愈。是凡见过我伤势的，有的对我说看了一眼绝不敢看第二眼，否则心慌气短作呕，有的表情惊恐，嘴巴张得老大，他们都肯定地对我说必须上医院处理，否则整个右手残废缩筋， 弄不好感染了还有其他的危险。这一类话不断地在我耳边讲，并且还举了一些实例来说服我。甚至很多同修也劝我上医院治疗，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就是不动心，每天就是学法练功。那时右手不能动，不能用力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想五套功法的动作，等稍微能撑能动的时候，能练多少动作就练多少动作，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管，别的我什么都不去想。其实在我没被烧伤的前两天晚上，睡梦中师父就点化过我，梦中梦见自己站在熊熊大火之中被焚烧，从梦中惊醒了。无独有偶，与我同住一栋楼的一对老夫妇家的年轻保姆，也是在我烧伤后的不几天晚上，她在厨房煤炭炉火旁边用大盆装水洗澡，煤气中毒倒下的时候，右手被火炉烫落坏了一小块的皮，伤势还不及我臀部处其中的一块大严重。她幸好被主人及时回家发现，送到医院治疗，花了2000多元医药费才治好，而且烫伤部位起皱褶僵硬。这一次神奇的过关经历，给我今后的修炼路打下了坚实的信师信法的修炼基础。是凡当初劝我到医院治疗的人，也都见证了修大法的玄妙神奇。
世人觉醒，旅欧大陆游客想听法轮功怎么说。日前大陆审驳案后，在欧洲旅游景点上，很多大陆游客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问的最多的是活摘器官。不少游客说，就想听听法轮功学员是怎么说的。做了三退的游客们抱着一摞真相资料高兴地说，出来这趟收获真大。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五位小伙表示，我们就想听听法轮功是怎么说的。西北团队五个小伙子在那儿等车，走到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帮助大陆游客三退的法轮功学员张女士跟前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是真的吗？您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想听听法轮功学员是怎么说的。张女士说，你们上网的都知道，薄熙来的主要大罪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尸体，博案上没提这个大罪，是中共不敢提。自打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先在大连薄熙来当政时出现的，之后推广到全国，干了10多年了，至今没停。一小伙插话说，那也不是薄熙来一个人能干得了的。张女士说，对啊，是整个中共的罪恶。最近网络上曝光了一段录音，2006年9月，薄熙来当商务部长的时候，随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薄熙来在电话里亲口承认了江泽民下达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人家当时给录音了，现在拿出来在网上传呢。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一人说，这可是铁证，不承认行吗？薄熙来说，活摘法轮功器官是江泽民让干的，这下江泽民还跑得了吗？几个人摇头叹气道，共产党太坏了，他们掐呀打呀都是为他们自己在争权夺利，有哪点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为人民的福祉、国家民族未来着想？我们是中国人，都不爱在中国待了，难道我们不爱国吗？那是冤枉，现在的中国简直没法让人活，环境污染不说，政治上太黑暗。张女士接话道，共产党犯下这样的大罪，天要灭中共，几个人异口同声，该灭。张女士说，后面还有一句话呢，知道吗？三退保平安。几个人听了立刻表示，退，全都退，退了保平安。游客说，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主意，我们都知道。很多游客问，活摘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说最早是薄熙来在大连犯的事，博案怎么只字未提，那可不是小罪，谁敢包庇将来吃不了兜着走。有游客提到， 还有不敢往外说的真罪，活摘器官，贩卖尸体，劳教所、监狱那些黑幕，这是整个共产党干的。王立军有一份，古开来有一份，薄熙来更有一份，上边政法委两任书记罗干、周永康亲自指挥干的，江泽民是总头目，他最坏了。有的游客接到，他们是狗咬狗，在互相咬，往后咬得更得凶，像活摘器官这些内幕，他们自己就得咬出来。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主意，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可能逃得掉？议论和听了中共活摘罪的游客，没有不三退的。愿做活传媒的高中生。有的游客问，这么多资讯都是国内大伙儿关心的事，能不能带回去？马上就有游客回答道，翻墙上网啊，又安全又方便，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跟形势还快。还有的游客说，想带回去就带得回去，出来之前我就看见过朋友带回去的大纪元时报，说国外到处都有，免费提供，出来一看还真是。有一高中生小伙儿在人群里搭腔道，我不用带材料，我记性好。义工小王问他，薄熙来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尸体的罪恶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都能背出来。义工夸他记性好，做事认真。他问还有什么新材料都想看看，他说我都能记得住，回去好跟大伙说啊。小王说，传播真相功德无量，你就做个活传媒吧。他听了挺高兴，在一旁看着他的父母也直抿嘴乐。郑局长、郑处长带头退党，有一个旅游团围着一个领队休息时，义工林小姐上前对领队说，看你举止不凡，是不是高官呢？对方答，官不高。林小姐半开玩笑地说，起码是司局级，还不是副的。对方一听扑哧笑了，连正的副的你都能猜出来，服你了。然后他笑着说，你要给我讲真相，劝我退党。还没等林小姐回答，他干脆地说，早就想退了，我早就看透他了。林小姐问，还没退的话我帮你退了吧？他立即应声，好啊。林小姐问他，既然早就想退，为什么拖到现在才退？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在犹豫，我不是还得吃饭吗？林小姐说，退党并不影响你吃饭，正常生活，现在没要求你去向当地党组织声明退，允许你用化名在网上声明退，是做个心灵上的选择，划清与中共的界限，抹去曾经被中共打上的邪恶兽印。现在我记下你同意退党的资讯，回家上大纪元退党网站，用你的化名帮你登记声明退党。在国内如果能翻墙上网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自己也可以去退，入过什么退什么，叫三退，退出党团队。今天你退党的愿望实现了，你平安了，为你高兴。听着林小姐一席话，这位局长感慨地点着头，之后要了真相资料，说拿一份回去看看。后来义工在给同团游客登记三退时，局长指着一位女士对林小姐说，她是处长。林小姐扭过脸看见她，说看来您是信神信佛，要不项链上怎么带着弥勒佛的大玉坠？女处长笑了。局长在一旁插话说，她是正处级。林小姐和女处长谈到目前的沈博案，中共如何掩盖罪恶，继续倒行逆施，再次暴露出中共谎言加暴力的邪恶本质。女处长最后痛快地说，好，退吧，谢谢你，谢谢你。见当官的都麻利地退党了，一车游客没二话，问一个退一个，不一会儿都退干净了。有游客帮助维持秩序，见真相资料不多了，对同车游客说，没拿着的不要紧，在车上大伙儿传着看。就这样 虽然欧洲旅游已经转入淡季，但来了解真相三退的大陆游客却不减。旅游团中出现团员促领队退，领队促游客退，游客之间互相劝退的现象。有一家人祖孙三代拉着拽着都办理了三退之后，他们对义工们又是作揖又是握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和各种美好祝福的话。还有人当场要看转法轮，说想学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